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兵谏信号，爆樽游侠下令82军秘密进驻北大河。卢比奥话俄乌分歧大，未准备好同川普会谈。川普怒火重税，莫迪政府惊呼好似被打咗一巴。佢惨遭围殴，川普同马斯克罕见联合发声。自从代谢宝同宝气18味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嘅正面回归，佢哋话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咗。推介俾关心健康嘅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兵谏信号，爆樽游侠下令82军秘密进驻北大河。据海外时评人江峰爆料话，北大河会议前夕，中共第82集团军已秘密进驻北大河高干疗养区。任务由军委副主席庄友侠下令，保护对象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宋平等元老。该部队之前驻扎北京，7月初参与城市工作会议维稳，7月底转入北大河，形成北京同北大河双线待命格局。江峰话：野战部队呢个时候介入，违反北大河会议铁规，极可能系兵谏信号，为接管行动做准备。今个月4号，中共三大喉舌刊发习近平就155规划作出嘅指示。通稿全文未提总理李强，亦未见两个确立等集语录，却大幅引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等胡温时期的术语。江峰话呢篇语言通稿暗藏信号，是带血的政治密令。江峰进一步指，前副总理刘鹤低调现身接待美企说客团，安排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商务部长王文涛，却排除总理李强。他认为美方此举形同对李强体制的不信任投票，而刘鹤的回归则是胡温派的政治宣言，终结战狼，回归建制沟通。江峰分析，这个可能是习在度为自己寻找体面退路的布局，真正摊牌将在四中全会投票的那一刻。评论员黄笃然分析，江峰的爆料在逻辑上呈现出军队动向加舆论异变加人事回流的多点合围式结构，部分信息值得关注。首先是82集团军确属中部战区精锐，若果真在北大河部署，确是破格的举动，但目前没有图像，军方内部爆料或第三方证实，缺乏实锤。兵谏一说仲是推论，其次新华社通稿用词确实异常，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早被清除多年，这个时候回归，李强又被完全隐身，确可视为习政权试图释放理性信号或内部妥协的信号。一些评论员和媒体亦做了相关分析，若是文宣系统越过习本人做这个处理，则权力已出现裂痕。至於劉鶴再度出面見美企團隊，排除李強，象徵意義極強，意味住習政強被迫依賴前朝力量救市救信用，美國資本已不信任現任權力中樞，轉移對話熟人，是一種現實政治下的自保。黄笃然综合判断，兵谏爆料真实性存疑，但高层权力动荡趋势已好明显。习若试图仿效邓小平退而不休，恐将面临住更大的内外压力。而四中全会可能不是程序会议，而是一次历史分叉口。所谓等待四中全会投票嗰刻，中共内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投票机制。所有決議幾乎是橡皮圖章式通過。盧比奧說俄烏分歧大，未準備好和川普會談。美俄近期可能舉行領導人峰會，白宮已證實俄方表達會面意願，而川普本人亦持開放態度，但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警告俄烏雙方尚未準備好和川普舉行三方會談。白宮亦強調，新一輪針對俄貿易夥伴的次級制裁預料將如期在今個月8日實施。盧比奧在星期三接受霍士新聞網主持人庫德洛訪問時說， 俄烏雙方目前仲未準備好同川普舉行三方會談。他又說，雖然美方現在對俄在什麼條件下願意結束戰爭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但仍需評估俄和歐洲盟友是否可以接受這些條件，雙方立場之間的距離仍有待縮小。盧比奧說，若我們可以讓烏可接受的條件和俄可接受的條件更接近，那我認為川普總統就有機會舉行一次讓普京、澤連斯基一起出席的會議，試圖為這場戰爭畫上句號。他強調，川普的介入將是在談判已趨向成熟的時候才發生。盧比奧說，我多次重申，我認為若要達成協議結束這場戰爭，就必須由川普總統在最後階段介入完成協議。儘管俄方和美國特使維特科夫禮拜三舉行的會談被川普形容為富有成效，白宮官員仍表示，針對與俄持續貿易國家的次級制裁將如期在今個月8號實施。盧比奧在接受訪問時亦說，是否制裁最終仍由川普決定。他補充說，但我不認為我們已到總統必須作出決定的階段，我們將在接住下來一兩日內努力試圖讓雙方立場更接近，再由總統決定是否實施那些制裁。而在推動俄烏和平談判同時，川普亦持續對與俄保持能源貿易的國家施壓。川普禮拜三說，我們對印度加過關稅，現在可能還有幾個國家，其中之一可能是中國。上個禮拜，川普以印度持續進口俄化石燃料為由，對印度商品設定 25% 關稅，今個禮拜進一步對印關稅升至 50%， 是美國貿易夥伴中極少見的高稅率。上個禮拜，美財長貝森特亦向中方發出警告，指中國若持續購買受制裁的俄石油，可能面臨高達 8% 的次級關稅。貝森特仲指，美國會正係審議一項法案，授權總統對進口俄油的國家徵收最高可達500%的懲罰性關稅。多家媒體報導，克里姆林宮可能考慮提出一項俄烏雙方暫停相互空襲的協議，該構想最早由白俄總統盧卡申科在同普京會面時提出，目前尚未正式成案。若提議付諸實行，將有助於降低戰場緊張，為後續談判鋪路，但這個與美國要求的全面停火仍有不小的差距。至於俄烏是否可以在8號前推動停火協議，是國際密切關注的焦點。澤連斯基就說，壓力正是發揮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俄不可以在細節上欺騙我們，亦不可以欺騙美國。川普怒貨重税，莫迪政府驚呼好似被打巴掌，美國和印度之間的緊張升溫。川普總統威脅在24小時內大幅提高原本對印度課徵的 25% 關稅，並公開抨擊不在乎印度經濟是否崩潰。新德里官員透露，印度對川普的尖鋭批評相當震驚，有如被打了巴掌。川普持續鎖定印度採購俄石油的舉動，近日他對新德里的批評越來越尖鋭，包括說印度經濟已死，不在乎印度經濟崩潰，批評印度對烏克蘭人的苦難漠不關心。川普5號在接受 CNBC 專訪時說，將在未來24小時大幅提高印度輸美商品 25% 的關稅。美媒引述匿名印度官員說，川普的尖鋭批評好似對印度打了巴掌，讓印度感到震驚，被拋棄和不確定怎回應，尤其是印度沒有應對這類公開批評的模板，坦言近期事態發展對印美關係帶來壓力。印度政府如今準備應對即將生效的更高額關稅，尋求降低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印度總理莫迪已敦促民眾採購更多本地產品，印度商業與工業部就正是討論如何協助衝擊最大的出口商，包括寶石、珠寶和紡織業。 他惨遭围殴。川普和马斯克罕见联合发声，美国首都华盛顿再度传来震惊全国的治安恶性事件。年仅19岁的年轻工程师科里斯丁在试图阻止一宗车匪抢劫女性司机的事件中，遭遇8名青少年围殴致重伤，满面鲜血被紧急送医。据称事发地是华盛顿市中心的知名商业和外交街区DuPont Circle， 这名少年正是马斯克 Dodge 团队早期成员之一，圈内人称他为 Big Boss， 即是胆特别大的意思。科里斯丁因为他敢闯敢干，不怕挑战，事件再次让这名少年的名字响彻社交媒体，但却是以一种令人痛心的方式。他的朋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他为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子冲上前阻止车匪，是个真正的英雄。朋友附上事后拍摄的照片，令人震惊的画面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引起全美愤怒。作为 Dodge 加密项目的创始推动人之一，马斯克第一时间发声痛斥暴力，并对 Big Boss 的英勇行为致意，说一班十几岁的少年试图袭击一位女性，我们团队的成员挺身保护她，自己却被打到脑震荡。华盛顿已沦为无法无天的街头，是时候联邦接管。这次是马斯克罕见将科技圈人士和国家治安问题直接挂钩，显示出事件在精英群体中的冲击力。川普总统亦对事件表达极度愤怒，并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发出严厉警告，说这些14、15岁的暴徒正是在城市随意抢劫、攻击、枪击、伤人。他们知道自己未成年，法律会放过他们，他们根本不怕警察。川普说，若果华盛顿市政府无法整治治安，联邦政府将介入接管这座城市的执法系统，彻底重塑秩序。他强调，首都必须安全、整洁、美丽，不只是为美国人，亦是为全世界看到的美国形象。川普还表示支持修改相关法律，让施加严重暴力的青少年可以被视为成年人起诉，说是时候改变这个国家纵容未成年暴力犯罪的做法了。事实上，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根据华盛顿警察局去年数据，青少年涉暴犯罪同比增长43%，其中持械抢劫和车匪拦截案数量创新高，近80%发生在市中心或交通枢纽周边。犯案人多数是14至17岁的未成年人，好多第一次被捕后5到48小时就获释。社会系统的失效让华盛顿成为未成年人理想犯罪地带，多次案件中受害人甚至是来首都旅游的外地游客，引发对外形象危机。而在美国多数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在内，未成年疑犯通常受到少年司法制度的保护，一旦涉案年龄低于18岁，除非罪行极其严重，例如一级谋杀，多数案件不会进入成人法庭。这套机制原本是为教育而不是惩罚，但现实中却被广为诟病。一位 DC 警员匿名表示，他们知就算抢劫殴打，最多只是几日社区矫正或者送去少年拘留所，没有真正的震慑力。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激励青少年犯罪，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有些青少年甚至拍片炫耀犯罪行为。面对媒体追问， DC 检察总长斯雅布就在回应中说，只要警方提供充分证据，我们会依法起诉这些未成年犯罪者。但 DC 的少年犯罪系统已经严重超负荷，我们缺乏资源去全面处理所有个案。这个回应引来批评者质疑，难道资源不够就可以放任暴力横行，让无辜市民承担系统崩溃的后果？新上任的美国首都地区联邦检察官皮罗亦在当日发布影片，表态强硬，说我们的任务是清除枪支、毒品， 將那些威脅他人劫車行凶的人繩之於法，若你不配合我們，那就準備迎接後果。這番話標誌著聯邦執法層面將對華盛頓展開前所未有的高壓治理。科里斯丁出生在2005年12月，目前還是個即將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爸爸是美國著名零食品牌 Lesser Evil 的老闆，作為富二代的他本身可以安穩享受精英人生，卻選擇投身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